2010年9月5日的这天晚上，天刚擦黑，已是退休多年的几个宁德市的老干部正在福建省省委大院里焦急地等候着，等候着他们在宁德市的一位故人。这位故人啊，可不是旁人，正是80年代末的宁德地委书记，2010年时已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习近平这次回福建啊，是点了名的，五号晚上要跟他这几个在宁德共事过的老人啊叙叙旧。后来根据这几个老人的回忆啊，习近平当天晚上说了一席非常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啊，我在福建待了17年零6个月，福建啊是我成家立业的地方。我和彭丽媛结婚呢是在厦门，后来又在福州生了习明泽，这是成家。而立业呢，则主要是从宁德开始的。在场的这几位宁德的老同志啊，听习近平说了这话，也不知是何故，一时之间竟然都是扑扑簌簌的潸然泪下。习近平这几句话当中的意思啊，恐怕也只有他们君臣几人才能明白了。要知道，习近平在去宁德之前还在厦门当过三年的副市长呢，但他这时却说立业是从宁德开始的。这什么意思？那无非就是说，我在厦门当副市长不算立业，到了宁德和你们老几位咱们君臣际遇，这才是真正的立业。习近平这话的分量重啊，也难怪把这老几位感动的是老泪纵横。但是习近平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上一回说到，习近平从河北正定县县委书记的任上横跳了大半个中国，破格升任厦门市副市长，目的啊，就是为了投靠当年的福建省委书记习家的世交改革派猛将向南。可来了没多久啊，向南就因为当时闻名全国的晋江假药案被保守派给整倒了。接替向南的新任省委书记呢，是保守派的陈光义。陈光义啊，他想当然的就认为，你习近平既然是向南要来的人，那必然啊也是改革派，所以啊对习近平是极不待见。就这样啊，初来乍到的习近平在厦门空顶着一个副市长的名头，却没几个厦门的当地干部买他的账。当时的厦门啊，是中国五个经济特区之一，深圳、珠海、汕头、海南、厦门。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呢，厦门的干部四化也是全国搞得最好的地方之一。所谓干部四化，就是邓小平1980年提出来的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可想而知啊，当时的厦门年轻干部当中，大学生有多少呢？专业技能突出的，比如工程师、经济师这样的，又有多少呢？作为一个侨乡喝过洋墨水的干部，又有多少呢？习近平作为一个十几岁就去插队的知青，学是没上过几天呢，在这堆洋气十足的城里人当中混，说学识还是说业务都不算突出。况且啊，厦门的官员也不糊涂啊，你的靠山向南已经走了，现在福建这一省最大的官省委书记陈光义不待见你，那谁还敢跟你习近平一起玩呢？当然啊，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人。1985年习近平刚到厦门的第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对他疼爱有加的向南叔叔特地让秘书通知厦门市委，强调习近平到厦门的当天正好是他32岁的生日。说实话，这事儿做的还真是有点过分了，向南啊。厦门的市委书记邹尔军呢，是个老资格，比习近平大了20多岁，放在今天呢都90多了，向南你这不是难为老头的吗？邹尔军这么大岁数，总不能陪着你习近平一个小孩在那吃蛋糕吹蜡烛吧。于是啊，邹尔军只好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安排给了他的副市长李秀济。这位李秀济呢，比邹尔军虽然是小了个4-5岁，但和习近平不还是差着辈儿的吗？但他邹哥交代的差事啊，又不能不办。这李秀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前几天这市政府办公厅不是刚调来一个年轻人当副主任吗？他应该啊和习近平是年龄相仿，那正好就让这位年轻的副主任陪着新来的习副市长过生日去吧。没想到的是啊， 这位副主任可真是会办事儿啊。他在给习近平安排生日宴的时候，特地把寿面换成了厦门的当地小吃炒面线，又加上了厦门特色的海蛎煎呢、土笋冻啊。习近平这个北方长大的孩子哪吃过这些新鲜玩意儿，一吃就相中了。我可不是只说相中这菜了，更是相中这人了。当年啊，这位年轻的副主任刚刚30岁，比习近平还小2岁呢。现在呢，他已经贵为20大的政治局委员，在国务院的4位副总理当中排名第二。他的名字叫何立峰。除了这位何立峰啊，在厦门的3年里，习近平能团结在身边的人啊，还真不算多。堂堂副市长，门可罗雀呀。其实不光是习近平啊，毛泽东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也有这么3年人嫌狗不待见的时候。从1931年的赣南会议到1934年长征开始，整整3年啊，毛泽东尽管还是中华苏维埃的政府主席，但却明里暗里的不断挨整，处境困难。晚年的毛泽东自顾自怜的时候，还总跟张玉凤回忆起那段经历，说那3年啊，连个鬼都不上门呢。要说习近平可真是从毛泽东时代走出来的人，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厦门3年后一筹莫展之时，终于他还是走上了毛泽东的老路，农村包围城市。这厦门城里见过世面的年轻干部不吃你这一套，到了农村，大家听说你是中央首长的儿子，难道还混不开吗？至于现任的省委书记不待见你，放在厦门这样全省的经济重镇可能是一件大事，放在农村呢，天高皇帝远，谁知道谁是省委书记呢？果不其然啊，习近平正是凭着后来远走宁德，才团结到了开头说的他回到福建必须要见的这几位老部下，就此啊，也形成了他在福建官场的基本班底。2年后啊，习近平一个回马枪又杀回了省会福州，兼职省委书记陈光义，最终取而代之。这段往事现在看起来还颇有些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的意思呢。我们现在看习近平身边的这几位，李强、蔡奇、丁薛祥，老百姓之间讲话总说这几个人怎么都跟太监似的。这话吧还真是话糙理不糙，正是习近平用人的一贯风格。这古往今来的皇上为什么喜欢用太监，无非就是因为太监他有先天的缺陷，纵使给他天大的权力，也没听说过太监能取而代之当皇上的吧。但大臣呢，你就不敢这么捧了吧，君臣都是完整的人，你把大臣捧得太高，他取而代之也未曾不可呀。赵匡胤、安禄山历史上比比皆是。习近平啊，就是偏好于提拔这些先天有缺陷的人，比如李强，比如蔡奇，这种一没家庭背景，二没社会关系，三没学历文凭的人，四呢还形象不佳，这种人就算放在共产党的干部培养体系当中啊，都是绝对排不上号的。大伙可不要觉得共产党选干部不看形象了，莫说是选干部，就是领导选一个跟班的司机，形象好那也是加分项啊。共产党选干部身体好形象好都是重要的条件，像林彪那样身体极差相貌猥琐的人，若不是天纵奇才，是很难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呀。正是李强、蔡奇这些在体制内都被淘汰下来的人，习近平反而会牢牢抓住，因为他对这些人啊，可以轻易的形成降维打击，而这些人对他呢，则完全形不成威胁。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碰上了习近平，李强和蔡奇也就一辈子在地方上当一个末流小吏罢了。习近平在福建提拔的人呢，也是这样有缺陷的人，比如宁德行署的副专员张学清。认识习近平之前啊，他是个已经43岁的科级干部。大家都知道中国基层干部45岁内退都是普遍现象，何况又是那个讲究干部年轻化的年代呢，随时张学清都有可能被要求给青年才俊让路。就是这么一个政治生涯一度已经走到头的人啊，愣是又被习近平一路带到了福建省地税局局长的任上，掌管着福建一省的税收钱袋子。 再说一位叫陈游成，他认识习近平的时候啊，也已经是42岁了，原本是宁德的公安局局长。习近平把他这个福建省最穷地区的公安局长呢，一步一步提到了福建省公安厅厅长的位子上，相当于是习近平在福建的王立军啊。当时莫说这宁德的公安局局长，就算是福州、厦门的公安局局长，想来这省里当公安厅厅长的，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吧。这些个年纪偏大、文化水平不高、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干部四化的年代里，如果不是习近平，根本不可能从全省最穷的市调到省里去，更别说是统领一省的工作了。那他们对习近平自然也就是死心塌地、无限忠诚了呀。按照现如今的话来说，习近平在浙江的老部下叫枝江新军，以李强为首；在福建的老部下呢，叫闽江新军，以蔡奇为首。那么刚才说这几位习近平回到福建一定要见的老人，就是初代的闽江新军，是蔡奇同志的祖师爷啊。只可惜啊，这老几位的年龄比习近平都还大个10岁8岁的，现在都已经70-80岁了。当时除了在福建尽忠，后来到了退休年纪，也就不能再追随主子爷征战浙江，问鼎中原了。扯远了啊，刚才说的是习近平初到厦门的3年郁郁不得志。一个从北方来的年轻干部，你没有自己的兵，在盘根错节的福建官场上是步步为营，寸步难行啊。万般无奈啊，习近平只好下去宁德团结了一批土干部，又杀回了城里。所以啊，也怪不得习近平要和老伙计们说，宁德才是立业，厦门呢不算立业。平心而论啊，习近平对自己这个评价也算是相当公允了。一般来说呢，皇上登基之后对过去的一切他都要神化，丰功伟绩早在青年时代便已铸就，登上皇位乃是历史必然，习近平也不例外啊。如今啊，共产党对他过去辉煌经历的宣传几乎是无处不在，可唯独在厦门的这3年，材料却少得可怜。究竟习近平在厦门这3年干了什么呢？现在啊，似乎已经成为了一桩历史谜案，成了新中国历史的一个空白。可能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2018年6月，新华社通过中央台新闻联播又播发了一篇习近平同志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探索与实践。这篇文章啊，说习近平在厦门开启了经济建设、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的伟大实践。所谓经济建设，举的例子是习近平在厦门的时候，政府决定不再收缴厦门港务局的营业红利，好让港务局啊用这个钱给自己修一修办公设施。所谓环境保护呢，说的是1985年12月，习近平参加了一个厦门市市委常委和副市长的联席会议，会议的主题呢是保护环境。注意啊，他只是参加了这个会议。当然，文章还说到1988年，习近平自己也开了一个会，要求治理厦门的元当湖污染，也算是畅行环保了吧，应该是。所谓遗产保护呢，则是说1986年，习近平批准了修整一座旧楼房，名字叫做八卦楼。其实啊，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都是一个政府官员的日常工作嘛。拿这些分内之事说是业绩，说是习近平在厦门对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或许啊是真的没有素材可用了，真是为难新华社的同志们了。值得一提的是啊，新华社这篇文章还把厦门航空和习近平联系到了一起。原话是说，为了厦航，习近平同志倾注心血。当时的厦航啊，地无一寸，房无一间，没飞机，没机组，习近平同志经常跑北京寻求中央空军和民航局的支持和支援。但事实是什么呢？早在习近平到厦门的一年之前，也就是1984年，厦航就已经成立了。1985年1月，习近平还在河北正定县当书记的时候，厦航就开始以租赁飞机代飞航班的形式运营了。怎么能叫没飞机没机组呢？至于说地无一寸房无一间，那就更加无从谈起了。 这厦门高崎机场可是1982年1月就开始修建的，那时候的习近平还在和第一任妻子柯玲玲闹离婚呢，甚至都没到河北正定县当书记呢，是我们伟大的长者时任国家纪委主任的江泽民同志帮着厦门机场从科威特拿到了21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方能破土动工。直到一年多以后，也就是1983年的7月试航，再到10月正式通航，习近平都还远在河北正定，他是怎么相隔万里又倾注心血的呢？通过这些官方的材料，其实也不难看出，习近平在厦门的3年是唯唯诺诺、无所事事的3年。即使现在要为他著书立传啊，似乎也书无可书。当时啊，为了让保守派的省委书记陈光义改善一点对他的看法，习近平在厦门啊，甚至还总是穿着个中山装出境。要知道，在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啊，穿中山装还是穿西装，这是一个政治表态的问题啊。比如改革派的胡耀邦、赵子阳就是穿西装，尤其是胡耀邦啊，他是穿西装。保守派呢，则穿中山装，以示他们的保守和传统。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厦门，海滨城市，烈日炎炎，习近平总是穿着一个中山装张扬个性，说实话，在年轻干部当中啊，还真不多见。其实啊，像习近平这样的官员放在当今的中国官场太正常不过了，美其名曰无为而治嘛。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官员们锐意进取，同行们各显神通，恐怕也衬托不出习近平的无为。这其中最能衬托出他无为的同行之一，便是他日后的冤家薄熙来。前面提到啊，1980年邓小平提出干部四化，引得内部消息灵通、动作迅速的太子党们啊跃跃欲试。当时可不仅是习近平啊，还有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都纷纷摩拳擦掌，主动申请下放到地方，那就是看准了这下放镀金的机会啊！大家伙都卯足了劲啊，要登上中共干部选拔改革这辆特快列车。从1985年到1988年，习近平在厦门副市长任上了3年，也正是薄熙来在中国另一个港口城市大连的头3年。但不同于习近平的副市长之尊啊，初到大连的薄熙来啊，还只是一个县委副书记。这个县呢叫金县，也就是现在的大连金州区，同样是副职，还是县的副职。相比习副市长在厦门的无为而治，这时候的薄熙来在金县已经迅速成长为了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初到金县，薄熙来就迅速发掘了德胜乡喜欢吹铜管的农民乐队。学新闻出身的他呢，是一眼就看透了这个乐队的大众传播潜力。农民还是洋乐器，一是在艺术上有强烈的反差感和冲击力，二是底层民众接受新鲜事物，对中央搞改革开放都有政治宣传的用处啊。果然在他的策划之下，这个农民铜管乐队第二年就被送进了中南海给中央领导演出。薄熙来趁热打铁，甚至鼓动北京电影制片厂给他拍了一部电影，名叫《迷人的乐队》，一举斩获当年的金鸡奖。趁着这股子热乎劲儿，薄熙来再次发挥了他超长的想象力，要把金县的金石滩打造成著名的旅游胜地。他不仅叫来了全国的这些著名的作家呀、著名的艺术家呀，给金石滩造势，甚至还都搞起了以貌养旅的生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来金石滩旅游，就有机会买到大连低价的进口小汽车。不仅是如此啊，薄熙来知道当时的总理赵子阳爱打高尔夫，还特地在金县新建了一座高尔夫球场。注意啊，我说的这可是80年代啊。薄熙来所在的金县啊，原来也不是什么旅游胜地，薄熙来是平地起一风雷啊，硬生生地把它建成了一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直到今天啊，甚至美国的 CNN 都把金石滩评为中国最美的40个景点之一。习近平所在的厦门啊，本身就是旅游胜地，习副市长这3年哪怕是抓抓旅游呢， 怕也是能为当地的百姓谋点福利吧。但是按照习近平自己的说法，他可一点都不差呀。比如他后来从厦门调离，远赴宁德，他说那是福建省委的决定，是时任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贾庆林跟他谈的话，就是看中了他在厦门展现出的过人才干。没错，这个贾庆林就是后来和习近平同朝为官的政治局常委之一的贾庆林。而他这个时候怎么会出现在福建呢？这还要说到1985年习近平投奔省委书记向南而来。其实在那个时候啊，向南为了在福建大展拳脚，还向中央要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贾庆林。早在70年代还在第一工业机械部当部长的向南啊，就相中了贾庆林。就是向南把他从一机部办公厅的一个普通技术人员破格提拔成了一机部产品管理局的负责人。那年才30岁的贾庆林啊，一夜之间就成了司局级干部。到了80年代，中组部部长乔石向向南征求对福建干部的意见，向南顺着话头就提了，我要几个有对外工作经验的干部进福建，加大福建的对外开放力度。乔石问他，那你有没有具体的人选啊？向南啊，他能说这话，那说之前心里肯定已经有人选了吗？张口就来，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的总经理贾庆林，我看他有对外工作的经验。于是啊，就在习近平抵达福建后的一个多月，贾庆林被中组部一直调令任命为福建省的省委副书记，辅佐向南。一年后呢，又兼任了福建省委的组织部长。向南啊，是第一工业机械部70年代的副部长，他把一机部的老部下贾庆林带到福建助阵，无可厚非。但这一机部的老人可不止贾庆林一个呀，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有一位留下浓墨重彩的长者，也是一机部的，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江泽民。而江泽民时代的诸多猛将，魏建行、李兰清、罗干等等，都是出身于一机部的。还有1987年到了福建当省长的当年的团派大太子王兆国，也是从一机部出来的。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一机部豪杰并起的历史。这事儿啊，我们后边专门会说，这里按下不表。其实啊，当年还有另外一位老领导也在一机部工作过，他和向南的关系非比寻常啊，而且呢，还是江泽民、贾庆林这些一机部人的老前辈。他在1962年下放的时候，曾经任过一机部直属企业洛阳拖拉机厂的副厂长，他就是习仲勋。习近平在厦门的三年一无所获，组织上要把他调离到全省最穷的地方宁德，换做谁这心里也不是滋味。一机部的向南叔叔虽然走了，但好在一机部的贾庆林大哥还在嘛。省委要习副市长转战宁德地委书记，组织部长贾庆林别的忙帮不上，只能趁机把习近平的官阶从副地市级升到了正地市级。虽然啊是去了穷地方，但也相当于是官升一级了，也算是给了习近平一个安慰。就这样，习近平丢下了新婚燕尔的妻子彭丽媛，远赴宁德。这话现在说起来啊，多少是有点违和。当年已经红遍大江南北的顶流大明星彭丽媛，丈夫啊却要到福建最艰苦的地方上山下乡了。究竟啊，习近平到了宁德将要怎样的立业呢？都说这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习近平的所谓立业会不会给小小的宁德也带去一场血雨腥风呢？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